我送完了。
大宋宣和二年，
宋仁宗年间，
隋朝末年，
公元九年，
顺治十八年，
满台风云吼，全凭一张口。
刀枪剑戟，
内齐通，外齐通，
什么基本上和第二个
在沟在尖在刃在刺儿。
与君平古今，说尽情头。娱乐调频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
听众朋友，请您收听由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李自成》。本书是根据著名作家姚雪银的同名小说改编。
李自成旗开得胜，斩了红面虎，义军战斗力马上大增，一声呐喊冲奔官军。哎，这左光先也不愧是一员大将，并没有因为红面虎的死而受到挫折，哎，所以把大刀往空中一举，代替军令，不准后退，继续进攻，随我来。拍马舞刀是直奔李自成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就展开了混战。几个回合之后，左光先暗挑大拇指，罢了，李自成真厉害，剑法出众啊，勇力过人，这就是碰上我了，换个旁人真就招架不住啊。所以这左光先竭尽全力来斗李闯王，也就打了十几个回合，官军和义军就冲上来了啊，这一混战把他俩给隔开了，一会儿俩人又凑到一块儿，又继续格斗。这战场上太热闹了，打了有20个回合，依然未分出胜负来，因此这战场上就出现了焦灼状态，难解难逢，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闯王心里有点起急呀、啊。闯王心说：“这个战场利在速战，速战速决。”时间拖长了，我们没有援兵，死一个少一个，伤一个少一个，官军是不断的增援，对我极其不利啊。看这左光先十分凶猛，又杀不退他，该怎么好呢？哎，有主意了，做三军统帅的能没有办法吗？李自成把宝剑一挥，是拨转马头，咵咵咵咵咵退下去了。单说左光先，他心里也着急呀。这李自成太彪悍了，太顽强了，杀不退他，也抓不住他，可如何是好呢？哎，他正着急的时候，他一看李自成带着部队撤下去了，前的不远是个山丘，奔山丘那退下去了。这左光先的眼睛就一亮，天赐良机呀、啊！李自成，你到底招架不住了，我能叫你跑吗？弟兄们，随我追呀、啊！他一马当先，官兵跟着他，就追赶李自成和义军。但左光先也发现，李自成虽然退了，但是一点都不乱，保持着完整的队形，有条不紊。他心里纳闷，这李自成跟我变什么戏法呢？我可多加谨慎。虽然追着，他也提高了警惕。果不其然，闯王的大队撤着撤着，他突然发现李自成把马头一转，唰啦，马头又冲着他了。就在这瞬息之间，发现李自成是抽弓搭箭，要用箭射他。左光先一看不好，幸亏我提高警惕，不就非吃亏不可。就在刹那之间，闯王的箭就射出来，啪嚓！左光先暗道不好，赶紧往下一搓身，稍微晚了一点， 这箭呢正好射到他盔头上的啊，啪啦啦啦啦啦，把盔头给射了个眼儿，盔头也掉了，左光仙的头发马上就披散开了，吓得他出了一脑门的凉汗，心说要不是躲得及时，脑袋就得挨个眼儿，那还活得了吗？与此同时，第二支箭又射过来了，他身旁的执旗官扑通栽落马下，大旗也倒下，李自成挥动宝剑反身又杀回来了，冲啊！义军又杀了个回马枪，但这左光先觉着人马需要整顿啊，这李自成太顽强了，由于刚才一场虚惊，官军阵脚就有点乱了，因此他也学着李自成保持着完整的队形，哗哗哗哗哗往下撤，想找个有利的地势翻身再反扑。李自成虽然追他，心里的起急呀，心说好难对付的对手太顽强了，要杀不败他如何是好，我怎么声援正面战场的李过呀？他心里正在起急的时候，哎，偏巧这个时候发现官军的步兵队伍开了花了，山包那面尘头大起，一支骑兵从天而降冲击官军的步兵，真好像虎入羊群一般，这官军保持着完好的队形，步兵这一乱套冲击了自己的骑兵，整个就乱了套了。李自成一看机会来了，快点加紧速度冲啊！他在后边兜着屁股就冲上来，左光先一看阵脚大乱，怎么也吆喝不住了，保持阵劲，保持队形，不准退，不准退，给我顶住顶住。谁听他的？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兵败如山倒，架不住这两路一夹击，是左光先大败。最后左光先心里的清楚，败的这个惨呐、啊！皇上能饶得了我吗？我这八斤半看来是保不住了，但是不管结果如何，逃命要紧，是拨马落荒而逃，让闯王这一个冲锋把左翼的官军彻底给战败。闯王心说，谁来了？刘宗敏领着队伍来的，还是元宗帝啊，来的真是时候。等把官军打败了以后了，一看呢，出乎意料之外，领队的正是双喜，后边跟着罗虎，还有二三百娃娃军。这是闯王没有想到的。再看双喜高高兴兴纵马到了闯王近前，爸爸您看怎么样？好孩子，打得好，部队有损伤吗？一个也没有，就有一个挂彩点的，没事儿。好孩子，你真长大了，我给你立下大功一件，谢谢爸爸。没有别的话可说，闯王把他们编入自己的队伍，去支援正面战场的李过。这是左翼的情况，咱们现在再说说右翼的情况。正面是曹变蛟，右翼是贺人龙、贺疯子。那位说怎么叫贺疯子？就是打起仗来他跟发疯一样，也是一员虎将啊。他手下官兵五千，负责攻击后队的右翼，他的对手就是田建秀领导的义军。这田建秀啊，深感到人手不够用，这后军包括他和李过就3000多人，要对付10000多官军， 显然人手太缺乏了，他怕正面战场李过吃亏，把自己手下的人拨出一半支援正面战场，那么他显然人手就更不够用了。怎么办呢？只有采取守势，找了有利的地形，挖了战壕，埋了鹿角，占据山坡之后，用强弓硬弩抵抗官军。贺人龙啊，真发了疯了，五千官军轮番进攻，说什么也没达到目的。他知道对手是田建秀，是李自成手下一员爱将，心说这小子也不出战，采取守势，够也够不着，摸也摸不着，看也看不见，这仗怎么打法？就得攻，但是攻一次损失惨重，攻一次死伤无数的人马，说什么这块阵地也没拿下来。后来贺人龙啊想出个主意来，叫人把他侄儿给找来了。他侄儿叫贺国英，有个外号叫万人敌，您听这名就知道不是个善茬子。这个万人敌从小就驴行霸道的，据说啊，小时候跟孩子们在一起玩，他非得拔尖不可，占山为王，他得去那王子，有不服者他就打。同龄的孩子他是人高马大，比别的孩子都成熟的早，因此他长大之后入了武参军，由于作战勇敢，屡立战功，提拔为贺人龙手下的参将。大伙呢因为发现他作战太勇敢了，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，所以给他送个绰号叫万人敌，以后啊都管他叫万人敌，几乎忘了他叫贺国英了。今天贺人龙把他给找来了，他比他叔叔高着半头，叔叔，我说国英啊，这回战场上你派上用场了，你发现没有，这个田建秀跟咱们耍肉尖心儿，就是不出战，你想什么办法能把他鼓捣出来，就地把他消灭，你看怎么样？叔叔，这事你交给我了。这家是跨马腰枪直奔两军阵，阵前还有两位副将，一个叫董学礼，一个叫周国清。这俩副将一回头一看，万人敌来了，虽然官衔地位比他高，但是看在他叔叔的份上不敢小瞧他，尤其这家驴性霸道的没大没小，两个人一呲牙，哎，你来了来了，我说你们这仗怎么他妈打的？哦，怎么了怎么了？就是小小的一个山包，他娘的就拿不下来，你们简直太给人丢人现眼了，我叔叔有你们这样的副将，那简直丢死人了。您说这话伤人不伤人？谁爱听？两个人苦笑一下。那万人敌，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人家固守阵地，远了用弓箭射，用火冲，咱们到不了近前，那只有干着急。饭桶，屁话，闪退一旁，看我的。俩人心说，就看你的，你死着才好，也叫你吃点苦头，省着你今后飞扬跋扈。两位副将往左右一闪，万人敌是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前，高声破骂，这家伙没有文化，骂的都是粗俗低级的语言，祖宗奶奶什么难听他骂什么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田建秀你听见没听见？你小子要是你爹娘生养的，你小子出来，你不出来我骂你的八辈祖宗十六代的祖宗，你小子装熊，你不敢碰我万人敌，你们全是熊货，全是孬种，等等等等。义军听得清清楚楚的，这义军也是人生父母养的， 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往阵前一看，一个小子骑着大黑马，人高马大，掌中大铁枪，骂出话来太难听了，就请示田建秀：“我将军，给他点颜色看看吧。”田建秀那也是身经百战的，在马上骑着往对阵看了看，嘿，冷笑一声：“不要理他，这是个疯子，他爱说什么说什么，爱骂什么骂什么，你们堵上耳朵全当没听见。我们受不了，受不了也得受，咱人手不够，没有力量打冲锋，你们懂吗？”大伙儿一看主将不发话，谁也不敢主动出击。这田建秀就吩咐，叫他随便喊，一会儿过了劲儿就好了。要到了咱们射程之内，就给我开弓放箭。他妈这小子挺滑，他不进射程之内，那就算了。他爱吵着吵吵他的。田建秀是抓紧时间闭目养神，你看。这位多有主心骨，这时候他还想养神，一句话他也不说。这右翼的战场就是这么个情况。单说这万人敌骂的喉咙都发痒啊，心里都冒火，一看这义军说什么也不动，他实在有点忍耐不住了，一挥手召集一部分官军随我冲。刚到射程之内，义军是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那火冲啊，咕咚咕咚。感情这万人敌他也不傻，箭影他又撤回来了，依然站在射程之外，就破口大骂，骂的就更难听了。单说田建秀正在那闭目养神呢，肩头上被一只大手击了一下，把田建秀吓了一跳，心说是我的下属，不可能没这么没礼貌。谁呀、啊？回头一看，后面一张大紫脸，呲着大白牙，嘿嘿嘿嘿，他一看完了，眼前一亮，后面这非是旁人，正是勇冠三军的郝瑶琪。郝瑶琪带着他的亲兵300多人来支援田建秀。田建秀正愁人手不够呢，一看是郝瑶琪，可把他乐坏了。哎呀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我说田爷，你心胸真开阔呀，连我听着骂阵的声都受不了，你怎么忍来的？人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啊？现在我太人手不够用了，没有办法，就得固守。用我去教训教训他不？你要觉着行的话，当然我求之不得，把他交给我了，我教训教训这小子。他也一兵一卒都没带，这郝瑶琪胆儿大不要命，喝令军兵开营门。营门打开，再看郝瑶琪手执长剑，双脚一点飞虎颤，小肚子一碰铁锅梁判官头，这马就像离弦之箭一样，眨眼之间就到了万人敌的马前。万人敌正在那骂着呢，一看营门一开，飞出了一匹马，眨眼之间到了近前了。万人敌也不骂了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，来将通明，不认的祖宗是谁呀、啊？我没必要跟你报通明姓，你要经嘴里这么一说，我倒霉得倒一辈子。今天爷爷就是教训你来的，你要想知道我是谁，我是义军楚王王的下属。好小子，管你是谁，拿命来！砰，分心就是一枪。郝瑶琪把马往旁边一带，用掌中的长剑往外一拨了，开他呀！把大铁枪给他拨了开了。 二马盘桓就斗在一处。这万人敌是真厉害，今年才21岁，英雄出少年。21岁正当年，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。他把大江舞开了，上开华，下开华，上三路，下三路，呼呼挂定风声。那好妖旗也不示弱，掌中这把长剑光花缭绕，剑招逼人。正好这时候，万人敌瞄准这一枪是直刺好妖旗的前心，恨不能这一枪把好妖旗扎个透膛。好妖旗采取一个大胆的举动，在马上一侧身，这枪贴着护心镜，刺啷就过去。这好妖旗腾出左手来，哎，一翻腕子，砰，把万人敌的大枪给揪住了，往怀里一带，你给我吧！万人敌一看，呀哈，把我枪给抓住了。我能给你吗？我不给你，给我吧，我不给你。俩人在马上就较开劲儿了。再看这两匹马，哒哒哒哒哒，就转个圈子。郝瑶旗连蹬三下没蹬过来，知道这个敌将有把的力气，他赶紧左手往怀里一蹬，右手的宝剑在万人敌面前一晃，招宝剑。万人敌没有宝剑呢，宝剑在腰上挂着呢。万人敌一看一道剑光奔自己来了，吓得离不了脑袋，手一松，枪落到郝瑶旗手里了。郝瑶旗把大枪一顺往外的一抛，脆迷娘的吧，这大枪飞出去几丈远，啪呀呀呀呀，落在军阵上。这万人敌一看枪没了，怎么办？用宝剑迎敌。他倒出手来，刚要拽宝剑，晚了。正好二马一错蹬，郝瑶旗轻舒圆臂，砰这一把，把万人敌的袋子给抓住了，就是那腰带，像踢小鸡儿一样。小子，你可我过来吧！蒋万人敌是走马活禽。往马脖子这一摁，掌中的长剑压在他脖子上，别动孙子，动一动我把你8.5斤给割下来啊！万人敌呀、啊，这阵也傻了眼了，就觉着两耳生风啊。郝瑶旗把马一拨，回归本队，进了营门，把他提起来，狠狠往地上一摔，你再怎么哭痛，幸亏是草地，要是山石啊，非把它摔坏了不可。哎呀，到了地上，义军往上一闯，各举刀枪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啊，我没动。万人敌心头一凉，完了，完了，彻底的趴了膀。他勉强支撑着在草地上坐起来。仰起头来看着郝瑶旗，你小子究竟是谁？你是不是田建秀？我呀，可以告诉你了，我是你祖宗，我叫郝瑶旗。
啊，你就是郝瑶旗，
一点不假，龟孙子，来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